好，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三节。罗马书新约圣经的第六卷书，你如果是厚厚一本圣经，前面大概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耶稣基督来之前，我们称它叫旧约圣经，之后的那四分之一叫做新约圣经。新约圣经的第六卷书罗马书，我们现在读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，一起来读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去年年底在跨年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给大家新的一年的一个主题跟方向，还有重要的经文。当时我就跟大家说，预计今年我要开始讲罗马书。我上一次讲罗马书不知道是几年前的事了，我的妻子讲过了。可是你知道我的妻子无论讲哪一卷书跟我讲一样的书，我们会讲出很不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多半都不一样。当然里面会有很多教训是一样的。可是去年我们讲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，我们一直讲到今年的年中午呢才结束，所以一直到现在七月下旬我们才开始讲罗马书。我猜我今年讲不完罗马书，又要拖到明年去。这并不是保罗写的第一卷书。我们保罗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，他的编排，我觉得他应该首先用篇幅来编排，篇幅长的放在前面，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会有别的因素来决定他放的位置，所以罗马书放在这里，有可能不是因为它是最早写成的，可能也不是因为它比较重要，虽然它是很重要，很可能只是因为它篇幅比较长。在这里保罗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用到仆人这个字的时候，我们在讲以弗所书也有提到主人跟仆人，我们讲过那个是希腊字叫 doulos，他其实意思是奴仆，他不是只是我们一般讲的仆人而已，他是一个奴仆啊。所以保罗自称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啊。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用这个自称的时候，我想他不是只是谦卑而已，他是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喜乐说的。因为他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，他是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。保罗自己在这一方面有深刻的体认，虽然他从小就受犹太律法的教育，我想就他们的标准来讲，他是一个公义的人啊，在这一方面他自己说是无可指责的。所以他从小很认真，他并没有做什么坏事，可是他仍然知道就我们的天然的本性而言，我们是十足的罪人，是该当灭亡的。他说我们过去做罪的奴仆，而现在可以做耶稣基督的奴仆。你服侍罪你会得到工价，就像你工作你会拿到薪水一样，但是保罗说服侍罪的工价是什么啊？你熟悉罗马书吗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的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你服侍罪，工价是死；服侍基督，结局是永生。所以保罗甘心做耶稣基督的奴仆。有的人说 我不要信神，我要自由，不要受神的管束。没有这种人啊，你如果不受神管束，你就一定是受罪或者这个世界的管束，世界怎么样走你就跟着走。你说那是你自己的意愿，才不是嘞，那只是你自己的情欲而已。如果你能够像保罗一样，觉得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多么奇妙的恩典，他以此为荣，也甘心乐意的。我想当他讲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的时候，有可能他想到在旧约的 律法里面，摩西五经里面提到有一种奴仆，那个时代都还有奴隶制度的时代，是主人买来的，他就是主人的产业，主人要怎么对待他都可以。可是后来有一些奴仆，他们有可能是借着别人或者是别的原因，或者是他主人主动的让他脱离奴仆的身份，恢复自由身。可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提到有一些这样的奴仆，他们不想离开，因为主人对他们很好，可能也是那样子的主人才会有这种得着自由的奴仆吧。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他的家，我不愿意离去。主人就在他身上给他一个印记，表明这个人已经是自由身，可是他自己甘愿做奴仆。我们称他叫做爱的奴仆，对吧？爱的奴仆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。其实光这个本身就是福音里面很要紧的事，也是我们这个信仰很要紧的事。我们的信仰并不是给我们一大堆的禁忌，一大堆的规矩规条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，真实的宗教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而是从神那里来，他释放我们得以自由。可是是我们自己选择，我们不愿意自由离去，我们甘心要做他的奴仆。你自由离去，在外面还要遇见很多的事，不如留在神的家中，对吗？那叫爱的奴仆。这个爱的奴仆记载在出埃及记21章1到6节，也许你可以自己去看。我刚刚讲的话是出于那里，出埃及记21章1到6节。你知道出埃及记20章是在讲十诫，那是律法的基本的要则。讲完十诫以后，摩西开始照神给他的讲一些律法的细则，但是他先讲这个爱的奴仆，似乎表明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能够顺服神遵行他的道，那个秘诀就是做爱的奴仆。保罗自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意思也是这样。保罗委身在主身上做他的奴仆，然后他接着说这一位主就呼召来他来做使徒。使徒 Apostle 这个英文字是出自希腊文，那个意思是一个奉差遣的，就是信差的意思，一个使者的意思。这里说主召他来成为一个奉差遣的人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双重的加强的意思。主呼召他本来就是因为他做奴仆嘛，主吩咐他做什么就要做什么，可是主却吩咐他来做使徒，做一个要奉差遣的人。着重的提到他是这样一个身份，有神的呼召，有一个差派。你知道自己是被差派的，你活在世上，有一个 目标在那里，有一个意义在那里，是多么宝贵、多么奇妙的事，对吗？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是这样，那你的人生会很不一样。在教育历史上，有一些被神重用的人，我们会看见他们就是像这样的人。比方像十九世纪中叶，在美国被神特别使用来叫很多人得着医治的那个医治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， 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从很年轻就是有一个呼在他的身上，不过他也蛮调皮的，他没有一直守在那里面。当他到了适婚年龄，又看见一个特别让他满意的男士的时候，他就不管上帝给他的感动，他就跟着那个男人走。而且糟糕的是，那个男人还是有妇之夫，为了他跟他的妻子离婚啊。照理说，他们两个人应该接下去会走得很好，他们彼此相爱啊。可是没有，因为 Catherine Kuhlman 没办法继续这样走下去，他一直那个呼召一直在他身上。有的时候人这样背逆神，神就放手了，可是有很多时候神并没有放手。后来他不知道经过几年，写他传记的人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从来不讲他的年纪。反正后来他还是离开他的先生，之后当然他终身没有再嫁，他回到神给他的服侍里面。他晚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信主，1970年代初期，可是我们在台湾从来没有听过他。台湾那个时候，我们的长辈，我们在的教会一向不提这些他们认为是灵恩的东西哈。他晚年的时候被邀请去美国的一个也是一个医治布道家建立的大学 Oral Roberts 的大学，给他们的毕业典礼讲话。他短短的话，他那时候身体竟然不好，他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提到他从年轻有这个呼召在他身上，然后他讲了，重复的讲了两个字，他说 I tried， 那意思就是说主给他的托付，他 I tried 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尽力了，尽力了。他确实是这样。我在讲到十九世纪下半叶，在英国，神做一个工作，借着牧笛的布道会，有一些年轻人信主，还有一些人蒙召，后来加入内地会，成为到中国来的宣教士。其中有七位都是最优秀的年轻人，那七位里面有五位是剑桥的毕业生，所以后来人家称他们叫 Cambridge Seven， 就剑桥七姐。其中最一生最精彩的其中一位叫 Charles Stott， 他当年蒙召要去中国宣教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很年轻，20出头岁，但是已经是全英国知名的人物。英国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一种运动是英国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，就是板球，你知道吗？他当时是全英国板球的第一把交椅，他现身到中国去。后来他一生在中国有一段时间，到印度，最后的20年他在非洲有3个地方宣教。他去世之前他这样讲，他说我的最大的喜乐就是当神交给我一个工作的时候，我没有拒绝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知道神托付我们什么。托付我们不一定都要做宣教士，当然 每一个人不太一样，可是如果你能够知道你是被神命定的，那是多么好的事。许多年前有一位长辈，他跟我谈到我的呼召。我在18岁的时候，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同时我就有一个神的呼召在我身上，我知道有一天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。虽然那个时候我其实不知道传道人是干什么的，就是知道要成为传道人。这位长辈跟我谈到我的呼召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不久，他表达他的看法。他提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话，他说保罗提到他奉召为使徒的时候，他不是说 I'm called to be an apostle， 他是说他是 a called apostle， 这是英文的讲法，他觉得这是不一样的。他意思就是他不是说神呼召他来做使徒，而是他是一个被呼召的使徒。他那位神的仆人跟我说，他相信我们要成为使徒，或者说成为一个被神差遣的人，成为一个比方一个传道人。他用旧约时代那些侍奉神的人叫利未人，他说利未人是天生的，并不是你长大以后有一天神让你练习做利未人来服侍，而是天生的。他讲完这个就看着我说，弟兄，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做学校团契主席，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教会的牧师，他们不叫牧师了，叫负责弟兄。我在学校的一个退休会去邀请他做讲员，那是我初次跟他讲话。可是他提到，他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利未人。这个弟兄有一点先知的恩赐，可是我不是因为他这样说，所以好像是一个先知的预言，所以我才成为利未人的，当然不是。他说利未人是天生的，不是后来学习成的。我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，因为我一起头蒙召来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同时就蒙召要做传道人。不过我也知道有一些人，他们是信主经过一些年日，他们才感受到神给他们的呼召。保罗说他是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个现在有很多行业有像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特派员，是一个专员，有一个专一的目标任务。而保罗一生也忠心于此。后来他曾经在一卷书里面这样讲，他说凡我所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很真实的啦，有的人也会引用这个话，可是他们不见得是这样。我想保罗不会在传福音的时候顺便做生意，保罗不会这样的。虽然他按当时犹太拉比的规矩，他有一门手艺，他是织帐篷的，可是那不是为了盈利啊，那只是维持生活而已。他仍然花他主要的时间在服事上面，我想比今天所谓的全时间的传道人大概更尽责于他自己的职事。我想到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英国的 William Carey， 克里威廉，他有数十年之久在印度宣教，他同时加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，在里面有一个职位，不过他加入那个不是为了要赚钱，而是因为为了服役的缘故。我想到19世纪上半叶，在美国东北部的地方，被神使用来带起美国第二波大觉醒、大复兴的 Charles Finney， 他原来是一个律师，他那天晚上遇见了主， 不但得救，而且被圣灵充满，而且蒙召。那天晚上他跟主的祷告就是这样，他很自然的反应，他不只是祷告，而是第二天有一个原来，请他在法庭上做他的辩护律师的教会的执事来找他，他告诉他说，我不再做这个工作了，你需要找别人。他现在只为耶稣基督辩护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像美国的那个布道家格里汉博士，他是今年来去年才刚去世，活到刚好100岁，去年吧，他是1919年出生的。他跟许多任的美国总统都很熟，是他们的牧师。有一任的总统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特别的跟他要好，也特别的尊敬他。当他那个美国总统卸任的时候，告诉他说，你应该去竞选美国总统，我会用我所有的资源来支持你。格里汉回去跟他的妻子讲，他的妻子 Ruth Graham 跟他说，你不要选了，你一定选不上的，因为如果你去选总统，我就跟你离婚，美国人不会选一个离婚的人当总统。当然格里汉本人也没有想要这样，他忠心于自己的呼召。他是专员，是被特派传福音的，保罗就是这样形容他自己。我许多年来我也是这样过生活的，我不时的从很年轻我就不时的被人家邀请去他们的团体服侍，有的时候是几天的特会，所以我可能需要住在他们那里。你知道我们住在那里也许是一个旅馆或者谁的家，然后那个聚会，我们很多地方的聚会都不会像我们一样安排的那么紧的，一天三堂，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是了，我有一些空闲的时间，而我们去的地方有可能那里也有一些我认识的人。可是你知道我从来不曾在人家邀请我去一个地方那几天，就是闲暇的时候，我也从来不曾安排自己的活动，除非很特别，而且经过邀请我们的人的同意，我们不会这样做。我们是专员，我们是被特派传神的福音的。我们有时候去的地方是人家特别要去玩的地方，世界级的风景区，我们通常也不会顺便去玩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闲暇的时候，他们当地的人要带我们去玩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我们很少这样主动的安排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们从神得着的是多么丰富、美丽、喜乐啊！生命有一个专一的目标，我们是专员，被神特派要传他的福音的。然后保罗接着说，他被托付要传的福音，他说那是从神来的，他被特派传神的福音。他说这个福音是过去的年代就已经被神的先知们记在圣经上了，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讲，他传福音是依据圣经，当然那个时候他只有旧约圣经，因为圣经新约圣经是他们写的，这些使徒们写的，我们今天讲到圣经当然包括了新约圣经。可是无论他无论我们都应该这样，我们传道叫做传道人嘛，啊，传的道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圣经。 保罗没有像斯布登所说的，他说有一些传道人，他们讲到读了一段经文以后，接下去讲的话就跟那段经文毫无关系，那段经文只不过是他的借口而已。确实有些人是这样。好多年前有一次，我邀请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到我们的小神学院给我们的学生讲话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对我有一点认识啊，我认识他好几年，他说你们这样子才叫做讲神的道，我们呢，我们常常都讲一些世俗的，我们都在讲一些世俗的。我讲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常常有一些牧师讲道讲的都只是家庭生活怎么样啦，社会的责任啊，政治啦，这些事。我知道他是很谦卑的这样说，他本人并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也知道确实有一些传道人，他们说是传道人，他们不太讲圣经，听起来很奇怪，可是很遗憾，确实有的人是这样。我许多年前，我曾经从17世纪那些清教徒，有一些清教徒的领袖，他们留下许多他们的著作给我们。比方，其中一位是也许当时代特别有名的清教徒领袖 John Owen， 约翰·欧文，他跟本人约翰差不多同一个时代，他常常跑去听本人约翰讲道。国王就问他说：“你一个大学士，怎么去听一个补锅匠讲道？”本人约翰原来是补锅匠，他说：“陛下，我愿意用我所有的才能换取这个补锅匠讲道的才能。”可是其实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讲道者，我有他全套的奖章，这么厚，这么有16册好像吧，那是摆在书架上的。我其实那16册，我大概读不到1%，大概。不过还是读了其中有一些篇章。我记得我读的第一篇，他的信息是从腓立比书3:20-21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他就那个John Owen就是逐一的从我们确实天上的国民一句一句的这样讲。其实我看他们怎么讲到，包括他写的那些讲章，我后来我的，你如果读我的讲义，我的讲章，我的写法是学他们的，我都写一段一段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在我的讲义里面不会看到一大坨话的，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又没有一定要把它分几个对立对照的，很对称的4大点5大点，我们没有这样做，我们这个整个的语义是一直连贯下来的。但是清教徒讲法的特质，事实上那个今天被称为结晶式讲道，或者叫释经式讲道，我许多年来都是这样预备讲章的，就是讲圣经。然后保罗说这福音是什么呢？保罗很清楚一件事，就是你蒙召做传道人，就应该知道自己要传什么，而不是什么时候你听见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来，你就赶紧去学着他讲什么，你也去学着讲。保罗不是这样的人，一个真正的蒙召的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。你既然蒙召做传道人，你就知道你有什么信息是从神来的，你知道你要传讲什么。而保罗提到他传的福音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借着唱的诗歌，我提到他没有先提到很多道理，他没有提到因信称义， 成圣、拣选这些道理。虽然后面他会讲到这些，他一起都说这福音，他说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他把他所传的福音归结于不是一个一篇道理，而是有一位的身上。你知道神用他的儿子，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定义整个宇宙，因为万有是借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。你把耶稣基督所做的，他成全的救赎，跟耶稣基督本人，你不要把它混杂在一起，它不能完全画等号的。有一些人想到福音就想到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，那并不完全。保罗至少有一次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讲，但他把它分成两件事说的。他说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他钉十字架是讲到他救赎的工作，可是保罗他知道的是，他专心的是，第一是耶稣基督本人。你晓不晓得分别这二者？而且你对这二者都有丰富的认识吗？你能够讲得上来基督成全的什么救赎？你能够讲得上来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吗？那是传道人的责任。我讲的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全时间的传道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领域里面做一个小传道人，不是吗？你应该这两方面你都讲得上来东西的。你知道我们的救恩在旧约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就是逾越节，犹太人过的逾越节，他们出埃及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而主耶稣神就安排他是在逾越节的晚上给他们设立的圣餐，就最后晚餐，在逾越节的那一天，第二天白天是同一天了，因为犹太人中东地方的人是从傍晚算到傍晚一天的，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十字架，他自己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。我们常常这样讲，可是我们想到逾越节到底想到什么？我从信主以来，听到传道人如果讲到逾越节，总是强调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，代表基督流血的救赎，是神可以赦免我们、越过我们、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。可是逾越节的中心其实不是这样，逾越节的中心是羔羊本身。他没想到逾越节在前四天就要开始预备那只羔羊，然后那一天他们宰羔羊，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，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他们还要小心的烤那只羔羊的身体、羔羊的肉。事实上还有一些明确的规矩神给他们的。然后那天晚上他们要吃羔羊的肉。我相信就是在逾越节的预表上面，神也让我们知道，福音的核心是基督的本身，而不只是他成全的那些救赎的工作而已。我们继续来读，请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三、第四节，把第三节再读一遍，读到第四节来。那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保罗用很简单的话来，很精简的话来提到福音的这个核心的内容，就是耶稣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他提到他的人性跟神性，按人的肉体来说，按神性来讲，你知道这是只有基督才是这样。他原来是神，来披上人的肉身，他披上人肉身的时候仍然是神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今天在父宝座的右边。只有基督把这个奥秘表明出来，而这个奥秘正是我们的救赎，我们能够得着救恩， 的关键的地方，就是他有神性也有人性啊，而且他不是把这个神性消掉一点来配合一点人性，各具有一点神性一点神性，人性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同时具备完满的人性跟完满的神性。然后保罗提到他的人性一面，他说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旧约时代圣灵在大卫王的身上运行做工，内住在他里面栽培他，使他成为一个君王，而且用他来表达一个真正的君王的特质应该是怎么样，不是只是发号施令作威作福，不是的，而是怎么样爱神的百姓，还有特别是他内在的品质，而且包括他受苦担负责任秉公行义，有很多方面，就是这样一位大卫，神拣选他来做将来要来的基督的一个预表。他像个好牧人，又被高举在列国之上，得到君王的威严能力，神用这个来预表基督。而你知道耶稣基督如果按肉身说，他的母亲他的父亲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，你知道吧，他们是王室的后裔的。然后保罗提到他的神性，他说他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在人性里面过了生活，甚至后来被杀，如果他只有神性我们杀不死神的，对吗？可是他取得人性，甚至可以被杀，可是他又从死里复活，圣经说死亡不能拘禁他，因为他是生命之主。而且最伟大最奇妙的是他复活不是再从人性回到神性，不是的，他是带着人性复活的，从此以后人类就有一个伟大的盼望，就是我们也得与神有份，得与永恒有份。我们原来属血气的人可以披上神，可以跟神有份，那是这个福音的要点之一。所以新约圣经常常用耶稣来代表这位神的儿子的人性，用基督受膏者来代表他的神性，保罗给他加了另外一个头衔叫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初代教会最基本的教条，你知道吧，最简单最基本的 creed 信条。而且这还是救恩的凭借，因为保罗提到这个的时候引用旧约先知的话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当你呼求说主耶稣基督啊，那是得救的道路，神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得救的道路，不是这个这五个字有什么 magic power 有什么法力通关密语，不是的，而是因为就是这一位是所有救恩的核心意义源头跟一切的归依，呼求他的名字就必得救。这不是只指着我们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一辈子都需要这样，我有时候教弟兄姊妹，你有时候心里面烦躁或者是有什么缺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讲一声这哦主耶稣啊，蛮好的，在这一方面我很喜欢召会聚会所他们做的事，来讲一遍哦主耶稣，
哦主耶稣啊，
是该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做哈。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一章5-7节好吗？ 五到七节，一起来读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，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他说我们从他受的恩惠，从神受的恩惠，这是我们想到信仰，想到宗教，想到福音很要紧的一个点，就是我们并不是跟神做什么买卖，我们给他什么换取什么、很多人对宗教有这种看法，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可是真实的宗教不是这样的。神在圣经里面，神说我如果饥饿我不需要告诉你你知道那才是真的神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从我们得到什么，如果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，那是为我们的好处，不是为他。可是他很乐意把丰富的恩典赏赐给我们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必须继续讲下去了。可是其实你自己哦，常常读到这些经文，你应该停留在这里停久一点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，我觉得你在这里停留一个小时并不为过，直到这一件事深印在你的里面，因为那是福音的核心要点，对吧？我们从他受了恩惠。接下去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提到三种呼召。第一个，他说我们都奉召来做圣徒，有没有这样说啊？什么地方提到奉召做圣徒？在第七节哈，奉召做圣徒。我们要按保罗的次序讲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，成圣圣徒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分别为圣。我有时候用这种方式让你有深刻印象。如果我问一个人说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他很容易很爽快的说我是啊。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圣徒啊？没有啦，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可是你弄错了，基督徒这个名字比圣徒这个名字还要崇高一点。你只要得救你就是圣徒，因为圣徒的第一个含义并不是你变成那么完全的圣洁，而是你被神分别出来。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那些人还有很多的毛病，对不对？他称他们为圣徒哎，哦，所以下一次人家说你是不是圣徒，你就可以谦卑的说我是，我被神分别出来。可是基督徒这个名字并不好称呼的，就是人家安提阿的信徒，他们在那一座当年可能是罗马帝国第四大城安提阿表现得那么好，以至于别人称他们叫基督徒的。后来教会拿别人给他们的一个戏称拿来做我们自己的名称，被称为基督徒。我没有要你从此又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了，但是我这样讲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，我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过了河。你知道旧约时代神的百姓被称为希伯来人，对吗？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河那边的人啊，过了河，想把他们从大河那边，就是幼发拉底河那里移过来，要来表明分别。旧约时代都是用外在的方式了，神把他亚伯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新约时代你有可能还是留在你的家，留在你的工作，留在你的环境里面，可是你还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个人，你不再留在将王城即将灭亡的城里面，被呼召来走天路的。第二，我们蒙召属耶稣基督，他不是分别出来而已，他是有归属的。你不但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而且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，你的耳朵上有爱的奴仆的印记， 连你的嘴唇都有爱的印记，耳朵有爱的印记，使你留心听什么，对吧？你就留心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嘴上有没有爱的印记？那一位十七世纪的德国的近前派的 Verstegen， 在他的一首诗里面，他这样写：他说，我唇已封魂树木，就是我的嘴唇已经被神加上封印，我的心灵树木在神的同在面前。你有没有说觉得这样？你的口被神加上封印，你不能随便说话。不是宗教的规条让你不说话，是你有另外一个东西，而且是出于对神的爱。你蒙召属耶稣基督。第三，有一些人跟保罗一样，奉召为使徒。其实你也可以说，每一个人都不但蒙奉召成为圣徒，奉召属耶稣基督，而且你也奉召成为使徒。如果广泛的讲使徒的含义的话，有可能你是就在你的职场上是一个被神差遣的人。神为了这样，为了这个罪恶的世代，神很想要以他的甜美、他的丰盛、他的荣光大大的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在那样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把神带出来。因为这个世界需要，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落到何等的罪恶里面，你就知道需要有这样的改变。可是教会不是只要扮演一种角色，在社会上指出怎么样是错的来，那不是神做法的本意，不是的，而是他想要那么充满我们，我们就在那里过生活，跟别人一样过生活，可是我们就是过得不一样，就会成为别人的影响。他想要我们结出果子来，包括嘴唇的果子、生命的果子，或者你得着人归信基督，结出灵魂的果子来。保罗说这是他们的工作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他的眼目关注的是万国。你不要那么快关注万国，你先关注你旁边的万国吧，你旁边的一些人，你最亲近的人，不同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不同的样式，一个一个个别的认识他们，关心他们怎么样成为他们的祝福，你应该关心这个的。对，保罗说福音是给万民的，当然包括了住罗马的人，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为了要跟他们分享神的道，还有神给他的恩典。所以保罗用很长的话写了这段前言。接下来就想说，第一，来，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八到十二节。罗马书第一章八到十二节，来，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，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，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。你知道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，保罗的书信写给教会的书信几乎都是他建立的教会，只有罗马教会不是。事实上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去过罗马， 应该也不是彼得建立的，天主教喜欢说那是彼得建立的，可是应该也不是，可是有可能跟彼得有关。因为五旬节那一天，当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，他面对的是许多从各地回来的犹太人，对吗？回来过节的犹太人，那里提到包括从罗马来的人，罗马是罗马帝国首善 之都，当然可能有特别多的人从罗马回来。他们听彼得讲道，其中有一些信了主，很可能这些人回到罗马在那边开始了聚会，后来建立了罗马的教会。而那一座大城应该来往的人也很多，其中一定也有许多好基督徒，可能就是这些一起建立起来的。保罗说他们是很好的教会，传出信心的名称。保罗称赞他们，而且保罗用很客气的话给他们讲这些话。他写其他书信的时候不一定会这样做的，他特别提到说是你与我彼此的信心，反正他就是用很客气的方式来讲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，我们不但要从保罗的书信读出他传的道那些真理，我们应该从保罗本身也学一些东西的。他没有因为他是使徒，他面对罗马教会就觉得自己是使徒，就好像是领袖一样，他没有这样。我在别的地方服侍，尤其在海外，我遇见过几次有像这样的人。有的人从台湾或者香港或者哪里去了欧洲，去那边读一个神学院，然后那里当地有一个教会，没有传道人，没有牧师，他们自己聚会，然后他去了，他也加入他们。那很快他就不是人家邀请他的，他就当作自己是领袖，开始在那边指挥事情，安排事情，因为他是牧师。你听得出来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有点意思，好像我在这个公司是 CEO， 我是总裁，然后我去了别的公司，我是 CEO， 你就做那个公司的总裁啊？没有这一回事啊！想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是很基本的伦理。今天有一些人很可惜，他们不太注意这种伦理。保罗注意这个，所以他写信的语气可以做我们的榜样。他在罗马书快结束的时候，在第15章15节，他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。你看他在保罗写信还需要这样讲，他如果写给他自己建立的教会，他就不需要这样说。他说我放胆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，懂不懂啊？学一下这种讲话的语气吧。而且他要去罗马，他还这样讲，他说其实我是要去西班牙啦，就路过你们那里看看你们。我们会来看第一章，他用称赞来起头，对吗？先称赞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。我想他的称赞是真心诚实的。我们应该常常讲称赞人的话，可是你要能够讲称赞人的话，你是要下功夫的啊。就是你还没有说出口之前，平常你如果认识的这个人，你就应该要认真的想，而且有时候要改变你的想法，真的能够看见这个人的美好的地方，然后有机会称赞他的时候，你会真实的称赞，而不是讲客套话。你就不会称赞他们完了以后心里面想说你这个坏家伙，你不会这样。保罗不是这样的。然后他提到他把他们放在心上，我相信那也是事实。而且他这样说并不是要牢笼他们，是为了他们的好处，因为他知道他有从神得着的东西想要跟他们分享。可是他这样说，如果能让对方对他有信任，他们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。保罗想来想去都是想这个的，我也懂那是什么意思。像保罗在 这一卷书末了的地方，最后一章，他提到不少人的名字。可能保罗要让对方那些信徒是不是他建立的教会，他们也很多人他不认识，可是他提到共同认识的人，好叫他们觉得至少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对他有一种信任，有一种亲近的感觉，也许因此更容易接受他所讲的，从而从神得着祝福。我自己也许多年来学习这些事情，我每到一个地方，我总是想办法找到一点跟他们的共同点，或者有一些共同认识的人。当然你最好找到的共同认识的人，那个人不是在他们中间名声不好的人。我有时候甚至会先做一些事，让他们能够更对我有信任。我们的存心就是像这样，保罗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造就你们。在这里保罗讲一句话，是接下去我今天最后要跟大家多一点分享。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我记得保罗讲这个揭露出服事的很精髓的地方，核心价值就是心灵的侍奉。保罗没有用他带了多少人进主，已经建立多少教会，或者这些外在的事工来介绍他自己，来描述他的服事。他用一个方式来呈现他的服事，他说我是用心灵来侍奉的。我相信对保罗而言，那个意思就是他常常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，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。我们敬拜要用心灵，对吧？这是主耶稣说的，他随时留心要遵守主的命令，而且他把神托付给他的人放在心上。我跟大家讲过，最好的祷告就是你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，你活在神的面前，你把主摆在你的眼前，然后把那个你关心的人拉进来。有的时候你有讲祷告的话，你即使没有讲祷告的话，刚刚我讲的那样就是最好的祷告。我想保罗就是这样，所以他说他把他们放在心上，常常想念他们，想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读几句过去有一些圣徒他们论到祷告的话，有一段话是美国的一个圣公会的主教，也是一个作家，他同时是一首圣诞诗歌《小伯利恒》，你知道吗？《小伯利恒》的作者 Phillips Brooks， 他这样讲，他说如果要给祷告下一个简单的定义，祷告不过是一种转向神的意愿。很好的话，如果要给祷告下一个定义，祷告就是一种转向神的意愿。还有另外一个弟兄 Thomas Brooks， 跟刚刚那个弟兄同姓哈，他17世纪一位清教徒的牧师跟作家，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心灵所说的话。如果你祷告的时候虽然讲很多话，可是你的心灵没有发出声音，神当然听不见。很好的说法。我再讲一遍，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心灵所说的，如果你的心灵没有发出声音来，神当然听不见。写《天路历程》的本人约翰，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宁可带着一颗没有话语在其中的心，胜过讲很多话心却不在其中。这些话都是跟保罗讲的这个话相仿佛的。用心灵祷告的人，用心灵来服侍的人，他们很多事都不是用 外在可见的方式来呈现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年，有一位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非常杰出的医生，他二十九岁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本国成为一个很杰出的医生。二十九岁的时候，神带领他到中国太原宣教，山西的太原。他除了给人医病，也传福音服事之外，他最常做的事之一就是躲进他那个破旧的房间。他在英国可以过很棒的生活，你知道，可是他那有一个破旧的房间，跪下来祷告。他在中国所看的，使他特别有一个负担，为一件事祷告，就是求神在英国兴起一些有才能的大学生来啊。因为在中国他发现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台湾都还有这种味道，他们认为一个人常常是在社会上走不下去才当传道人的，所以他求神从英国最杰出的大学生里面呼召人到中国来。他经常这样祷告。他在中国只有三年，他三十二岁那一年，因着一个粗心的病人把白喉传染给他，他就去世了啊。可他去世那一天，写这些故事的人把一件看起来巧合的东西连接在一起，我觉得深具意义。他说去世那一天就正是剑桥七杰当中的一位 Dixon Host 被接纳加入内地会，要到中国来宣教的日子。但是他祷告蒙垂听的事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没有亲眼看见。真正用心灵侍奉的人应该是像这样，他不会太多都是在祷告，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是那个人也在场，在这种祷告。我不知道有人在场你一定不可以为他祷告，可是一个真正用心灵侍奉的人，他一定有很多祷告不是他祷告的那个人在场的时候的祷告，因为那样比较像你在讲道给他听，借着祷告希望他做到什么事。真正用心灵侍奉的人可以在这里祷告，相信神在地球的另外一头做工，对吧？以心灵侍奉的人不会只看重眼前可见的事物，我现在做了什么，看见有什么改变，来借着看见的果效来确认他在服侍。写祷告那本书的哈列斯比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到非洲去的宣教士，当他宣教了几年以后回国述职，在教会里面做见证，会后有一个老妇人来告诉他一件事。他说，弟兄，几年前你出发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送你到非洲去，我听说在非洲有就是人很容易感染热病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要为你祷告。她是一个老妇人，她没有别的事，她献身做祷告的工作，所以她做一件事，她说，从你出发那一天一直到今天，我每一天都为你祷告，求神提多一个祷告，求神使你不感染热病。就是后来那个宣教士讲给人家听的，不过他讲的时候他犹豫的讲，好像站在圣地上来讲。他说，你们知道吗，我在非洲那几年从来没有感染过热病。他是一个用心灵侍奉的人的服侍，对吗？用心灵侍奉的人也不会只在意他自己的工作。保罗听见他从未去过的罗马教会有信心，他觉得欢喜也感谢神。一方面他看他们在基督里同有一领，所以他对他们有信心，他自己也同得造就。一方面他也知道他的祷告，他对他们的信心也会对对方是一个祝福，不过他还是很想亲自跟他们见面，所以他写这一封信给他们。简单说，用心灵侍奉 就是一种内在生活。你整天关注的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你不会整天只是看哪里有需要要去服侍谁，不是的，真正的侍奉并不是这样的。在末观当中常常瞻仰他的荣美，在末观当中伺候着求问着神，要知道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跟侍奉都是一个内在之旅。保罗从一起头提到他的服侍的一个精髓，他说神是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